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都会第一台明星新指标，欢迎大家锁定华语之声全明星互动广播。大家好，我是2017快乐男生黄荣生。快乐男生个人抢冠赛正在芒果 TV 和优酷火热直播中，七哥一直在好好学习，先唱到自己满意才能打动到你们，希望你们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时也要来听我的歌。快乐男生周五晚八点，我在这里等你。
现在是上午11点，挑战也是机遇，勇敢一点，你会飞得很高很远。这里是 HY960 华语之声，我是赵传。
换个角度听世界，独具美感的声音画面，带上你的耳朵出发，好心情随叫随到。
HY 魅力960，华语之声。之声。
Loving you is easy 'cause you're beautiful. Making love with you.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
每天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却总觉得对周围很陌生，没有朋友可以倾诉，没有爱人可以关心，我们都是孤独而害怕寂寞的人。
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又何必计较的那么深。寂寞的
这一刻我们都停下来吧，
停下来吧，
让心呼吸
呼吸呼吸，
用爱取暖，
幸福
幸福
在唱歌
唱歌。
自觉减少噪声影响，共同关爱听障儿童，学会倾听，享受安静，防止污染，保护环境。
享受着感觉 with you。
HY960 华语之声提醒您，预防听力损伤，享受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魏晨，欢迎收听 HY960 华语之声，倾听一时代的网络声音，上网就听华语之声，关注魏晨，关注华语之声。
KK 是什么？一只麦克风，一个摄像头，一万双眼睛。不， KK 可以是更多，7x24小时的享乐派，365个不打烊的黑夜和白天，还有数不尽的音乐疯子和与你分享的玩伴。尊崇为快乐而战，跟理想死磕的人乐于张扬，就别让你的声音沉默于晦暗里。你不必仰视他人，欣赏什么就成为什么。自恋 博爱、造作、浮夸，秀出你的姿态。因为你的舞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你就是 superstar。 大声的唱响，只为证明你我的存在。这就是 KK， 随时随地视频直播娱乐社区 KK 唱响。
四大皆空，老舍。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
声音是钥匙，书籍是宝藏。解忧图书馆，感受文学香气，聆听书中精华。
这世界如此美丽，是因为你自己如此美丽。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解忧图书馆，我是主持人 Cici。 在悠久的历史中，朝代的更迭呢，始终秉持着乱世之后必有大治，大治之后必有大兴的规定，如短秦长汉，短隋长唐。在这漫长的历史洪流当中呢，隋朝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以外戚夺权的方式登场，以暴政的方式退场，虽然仅有30多年的灿烂辉煌，却结束了300多年分割割据的乱世，为封建王朝的人才选拔制度开创了先河，也为封建王朝数千年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隋朝的权臣杨素在人们的印象中呢，一直都是那个协助登上皇位，间接导致隋朝灭亡的祸国奸臣。可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一代奸臣也是一位军政全能、智勇兼备、辅佐隋文帝创下开国之志的得力辅佐。他的一生呢，也堪称是传奇。所以本期节目中想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位历史人物，就是亦正亦邪的杨素。首先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杨素他是一个用兵神绝的军事天才。有人说，在隋朝的诸多名将里，杨素若是排名第二，就无人敢称第一。也确实是如此，在用兵上呢，他极其擅长谋略，勇武异常，精通各种的作战方式，步战、骑战、水战皆擅长，而且他最擅长以敌人之长击退敌人之长的方式与敌人周旋，他的战法也是神绝，堪称军事天才。开国九年589年，隋军大举进攻南陈，南陈本想凭借着自身的水军优势来阻击隋军，就将水军的主力集中于三峡峡口，不料想杨素却以步、骑、船三军同时分袭敌军水陆据点的作战方式，并在水战中进行突袭，大败了陈军，也是一举摧毁了陈朝的长兴舰队。南朝将士对此闻风丧胆，未称杨素为江神，江河的江。隋朝立国之后呢，文帝又命杨素北征突厥，在这场战役中呢，杨素一改传统的战法，采用以突厥擅长的骑兵对阵其骑兵，最终呢，杨素以轻勇先冲、大军奋进的战术大败了突厥，致使10万大军遭到了重创而遁。此后杨素连胜，打得突厥只好遥遥远遁，大漠之南再无鲁廷也。杨素的一生征战无数，而且常能取胜，其中缘由除了他善用兵法之外，另一方面还要归功于他的治军有方。 梁素治下严慎，在他的麾下，凡是违反军纪的，无论轻重，一律都会遭到斩杀。此等对敌人残忍，对自己人更残忍的带兵方式，无不让士兵们都对他心存畏惧。不过士兵如果作战有功，也是无论功劳大小，梁素都会给予丰厚的赏赐。因此他虽然残忍，但是部下们为了升官发财也都十分乐意跟随他。而且在杨素的带领下，所辖军队的纪律非常的严明。这些战果不仅让当时的大隋帝军成为了亚洲乃至世界至强，也让华夏重归统一，结束了百年的分裂。世人皆说真正的大将都是文武兼备的，历史上能将二者做到极致的更是寥寥可数，杨素便是其中之一。杨素呢，他自小便勤奋好学，在文学和书法上呢也是颇有造诣，史书称其善属文，工草隶，有英杰之表。凭借着其超高的颜值和卓绝的才华，杨素的前程之路也可谓是如鱼得水，平步青云。从宇文护时期的中外记事、李曹家大都督，再到宇文邕时期的司城大夫，直至隋文帝时期的越国公，他位极人臣几乎达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然而除却政坛上的才干，他在文学上呢也是占着光彩夺目的一席之地。虽然他的诗文并不怎么出名，却也算得上是隋代的上乘之作了。杨素呢，戎马一生，他的诗作里自是少不了军旅诗的体现，最知名的就当属出塞。尽管呢，历代的史学家们都对杨素的人品嗤之以鼻，但是他的诗歌却让论者称赞。与其他空谈边塞的优秀诗作相比，杨素的诗确实是充满了那种实实在在的征战多年的真情实感，言语之间呢更是多了几分苍劲。尽管他心狠手辣、嫉贤妒能，可是他的诗文里却又体现出武人壮阔的胸怀、位极人臣的宝贵闲适，更有着像隐士般的神远境界。就比如说这首杨素的《山斋独坐赠薛内史》其一：居山四望祖，风云尽朝夕，深溪横古木，空岩卧幽石，日出远轴明，鸟散空林气，兰亭动幽气，竹室生虚白，落花入室飞，细草当阶机，贵酒徒盈吞，古人不在席，日落山之幽，临风望雨客。清代著名的诗评家沈德潜也在《古诗源》中评论杨素道：五人亦复兼雄，而诗格清远，转似出世高人，真不可解。一个狠毒残忍的奸雄竟然能够写出如此风格清远的诗，也是着实的令人费解。虽然呢，在世人的眼中，杨素是一个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奸诈小人，但是他在情感意识上呢，却又显得异常的豁达。就比如说唐代孟起的《本事诗》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隋朝灭陈之后呢，陈后主的妹妹乐昌公主被隋文帝赐予杨素为妾。这位乐昌公主呢，才貌双全，深得杨素的恩宠。可是杨素不知，这位乐昌公主早在陈朝时呢，就已经嫁与陈太子舍人陈德言为妻，二人呢也是非常的恩爱，而且还在陈朝灭亡、夫妻分离之时呢，二人曾经将一面铜镜一分为二，以便日后作为相认的信物。后来乐昌公主在一次偶然间与丈夫取得了联系，但此时她已经是杨素的妾室，这可怎么办呢？于是乐昌公主便抱着铜镜哭了起来。杨素看见公主这么伤心，就上前去询问，得知事情原委之后呢，当即就找来了陈德言，成全了这对有情人。 我们都说，其实在古代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乃是古代的两大仇恨，可是面对自己妾室他红杏出墙，杨素竟然有如此的胸襟，也是一代奇人了。更奇的是，类似的事情他后来又做了两次。同僚李德林的儿子李百耀长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此人呢，虽然才貌双全，却色胆包天，居然经常半夜三更的到杨素家与其宠妾私通幽会。有一次李百耀在与其宠妾幽会时呢，被杨素当场抓了个正着。杨素本是想杀了他，但是看在李百耀也是名年未二十遗神俊秀的英俊少年之时，一时间动了恻隐之心，就想着试试李百耀的文才，随即让李百耀当场作诗。不曾想李百耀才华横溢，当场呢也是超常发挥，一气呵成，当即成文。杨素看完之后非常非常的欣赏他，就把自己的爱妾赠送给了李百耀，还以资从数十万相赠。据说后来杨素还奏请文帝封李百耀为尚书礼部员外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杨素的姬妾太多，还是因为杨素的年龄太大，难以照料府上这些莺莺燕燕，他府上女子出逃私奔之事居然接二连三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其实广为人知的红拂女的故事。红拂呢也本是杨素府上的一名妾室，有一次呢还是一介布衣的李靖去拜访杨素，可是这位文武兼通的才子却被红拂给看上了。杨素得知后呢就让红拂去刺杀李靖，没想到他的这位妾室竟然和李靖私奔了。照常人的做法肯定是会派重兵去追捕，而杨素却并未对此做过多的追究，反而觉得红拂和李靖是美女配英雄。北史杨素传中也有写道，素少落太有大志，不拘小节。也正是因为杨素他在情感上的豁达，也才成就了这三段千古美谈。故冯梦龙大赞道，不追红拂放乐昌，拒乐宫大豪杰士。唐代魏征也曾经这样评价杨素为曹孟德恒元子在世。此人呢也确实是复杂多层面，活得潇洒，懂得进退，亦正亦邪，实在难辨其是魔鬼还是天使。杨素的故事呢，我们先分享到了这里。转眼之间呢，也已经半点了，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再跟大家分享我们节目的下半部的内容。
沧桑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华语的问候带着深情，
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
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
世界大同，心系人间，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
那是东方龙的祝福，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
960万平方公里，十四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
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
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话语的内涵令人清醒。
世界大同，心系人间，话语之上传播和和共生。
那是东方龙的祝福，向着未来不与美好永恒。960万平方公里，十四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广袤的土地上，每个黄皮肤黑眼睛，唱着华语歌，送上爱的心愿。华语之声是最美的声音，在世界的舞台上，每个华人华裔华侨，说着华语献出真诚笑容，祝愿地球人类共同繁荣，
人类共同繁荣。
960万平方公里，十四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960万平方公里，十四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解忧图书馆，我是主播谢谢。姚以元是安徽桐城姚念的后裔，姚念与方苞、刘大奎呢被尊称为桐城派三祖。姚以元的父亲呢也曾经受过曾国藩的推荐，担任过县令。姚以元生长于书香门第，少女时代的他曾经也与父亲诗歌唱和，与兄弟姐妹们一起读书写字、下棋作画。虽然呢是闺阁女子，她也亦曾随父亲宦游，随父亲隐居。她自身的天赋加上家族的熏陶，遂以才名传当时。才女在人群当中呢也总是非常瞩目的，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吴汝伦就非常的看重以云的才华，就想要牵线搭桥让她嫁给范当世。吴汝伦呢不仅有学问，而且在当时呢也是有非常高的名声，对于吴的牵线姚家是非常的看重。可是姚父一开始是嫌南通太远，于是便拒绝了。后来呢吴也是写了多封信件，姚父才答应。姚父还不是唯一的阻碍，范当世当时是已经丧妻多年，对于原配吴夫人也有着很深的情感，不肯续弦，直到读了姚以云的诗歌才为其才华所打动，最终才同意娶她。新婚之夜呢，范当世也在院子里大声地吟咏以云的诗，也可见他对妻子才华的欣赏。姚以云也在《成夫子》中写道，老亲择士难，十年得斯人，父亲的精挑细选终于让他嫁对了人。婚后呢，范当世也带他回老家，两人一路游历，不乏浪漫。离家的他呢，心情虽然有些低落，不过与夫君一起游历，看春云渺渺，见杨柳依依，于滕王阁上看见了那苍茫大地，怀古感今，烦恼尽消。回城的途中呢，在那个渔舟上高歌，听到江声的女子即将走进一个新的世界。 姚以云呢，其实也并不是让范当世第一次心动的人，在他之前呢，还有范的原配吴夫人，以云呢也称其为仙姐，还与丈夫一起去祭拜过她。而且原配留下了三个孩子，以云嫁到范家的时候，大儿子已经有16岁。这个年纪的孩子其实对于继母难免是会有些抵触心理的，所以为了做好继母呢，她也放弃了生孩子的机会。丈夫外出时呢，以云就会在家中指导孩子的功课。后来在她的鼓励与影响下，范汉与范况出国学习有成，回国任教。其中范况曾主讲东南大学，女儿范雎呢也是一代才女。一开始非常抗拒他的范汉，长大后呢也评价继母长我才识龄，圣善足千地。婚后呢，范当时也不愿意参加科举，他想要学习西方传来的一些实用技能。以云呢也是非常的支持他，夫妻俩一起过着穷日子，却能够安贫乐道。两个人相守10年，感情也是非常的深厚。只是可惜范当世身体不好，贫病交加，以云呢就曾经陪着夫君前往上海就医，一路悉心照顾。他也在侍夫子就医护上侯伦旅社筹其见识圆运中写道，他们夫妻在旅途中相互安慰，诗歌唱和，日子虽然艰辛，却有一丝的浪漫。只是可惜范当世的病并没有治好，不久后呢，他也是离以云而去。以云伤心之余，也为他写了一系列的悼亡诗。曾言诗友闺中已不能，萧萧夜雨哪堪听。在晚清风云变幻、思想变革的重要时刻，他们一起携手走过，相知相惜。姚以云曾经说，我和伯子名为夫妻，实为朋友，为师生，为知己也。可是这个朋友和知己却先他而去。其实不肯科举的范当世也并非没有理想，他想推进教育改革。对于丈夫生病之前，以云呢曾经感慨，最怜第一伤心事，辜负生平教育心。带着丈夫为家乡新教育等遗志，在当时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也积极地投身女子教育。光绪31年，姚以云曾经与张俭等人买下了南通城东柳家巷的陈氏老宅，创办了公立的女校。次年呢，姚以云曾经担任过南通女师首任的校长，那个时候女学未普及。直到1907年，清政府颁发了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清代女子教育才算是取得了当时的官方认可。姚以云在学校里呢，她既是管理者，同时呢也是授课者。她主张呢中西并用，以中为主。因为在她的心目中呢，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她也注重引进别国的教育理念，开设了英文、国文、数学、地理、手工等课程。以云的办学理念呢，还受到了黄炎培先生的肯定。一日不死当自立，双鬓婆娑误大千。晚年的以云自立自强，却依然保持着新时代女性的风范，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物质上的馈赠。她把通州长官送给她的瞻仰银用来兴办学校，致力于教育的她也可谓是桃李满园。其弟子中呢，也出了不少的人才，如后来担任女校长的罗玉衡、女教育家范北强等。回顾以云的一生，她生在风云变幻的晚清，受过传统的女子教育，也接触过新思想。她做过女校长，也做过红十字会的会长，可以说是真正走出了规格，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